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5月6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首先呢，我们第一则新闻消息还是要来看，就是在大学的示威的这个事情哦。那么不管是在 UCLA 也好，洛杉矶啊，在 UCLA、USC 这边呢，都是已经被驱逐了。那么同时呢，学校现在也让学生在上课都已经采取视讯的方式。那么现在很多的学生呢、啊，他们当初被示威的时候，被警方拘留，那么登记了他们的姓名，然后现在要搞清楚到底都是哪些人。来，我们接下来第一则新闻主题，我们就请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警方逮捕的示威学生以后，发现他们都是谁呢？教授，请。
抓到的2000多人当中，由一个一个地区的警察公布出来的这个背景来看呢，大概估计有一半的人，就是2000多被抓的人，大概接近有一半的人，他不是学校的学生，也不是学校的教员，也就是校外的人参与。比方说哥伦比亚大学抓走的300多人，300多人有100多不是哥大的学生，也就是外面来搞事的。那么至于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他们都围了这个头巾，那个巴勒斯坦的头巾，戴了口罩，看不见面孔。当然警察在抓他们的时候，用那个塑料的这个手腕给他们戴上，出去有问话记录，然后呢就放了。这些学生放了以后会不会回到这个地方呢？我估计也有可能。不过学校当局呢也现在很重啊，这学校当局说，如果你参与了这个事情，那学校会开除你的，因为学校怕你再闹事啊。如果你还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你继续闹事，这个学校怎么能够运作正常呢？就怎么上课呢？这个估计是这个。所以我第一点关注呢，就是在这些学生里面，他的有好多的人不是本校的。所以呢，这个当然我们不知道啊，外面是不是有人去参与这个煽动学生、组织学生？但是从几个比较大的校园的学生的运动的这个情况来看，他们还是有组织的，协同的非常好。这个用手机传递信息，统一时间活动，统一时间去占领这个 Hammerin 大楼，达差不多2天之久。这些呢，估计呢都是有计划的。至于这个计划者是学生里面的人物呢，还是外面来的人物呢，就不知道。所以呢，我们经常这个说这个有外部势力。那么美国学生运动有没有外部势力呢？就不知道。我到这里呢，他真不是鼓吹美国这个国内的学生动乱有外部势力，因为美国从1960年代反对越南战争的时候，学生运动就非常有条不紊的进行，并且呢屡屡得到这个媒体的充足的报道。但是呢外部有人参与在60年代见得不多，而这一次呢因为夹了一个巴勒斯坦的内容，所以呢情况就不太一样。当然说很多学生说，我们这一次啊采取这个行动，我们是希望和1968年的我们的这个抗议示威是一样的。很多人呢就类比，并且他们唱的歌呢就都是这个60年代唱的歌。那其中你看在纽约他们唱的很多的歌叫做 We shall not be moved， 就是我们不会被移走啊。这个其实那个歌词有一句就是 Just like a tree planted by the water I shall not be moved， 好像一个种在水边的树一样，我们是不会被移动走的，也就是不会赶出去的。这首歌是6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唱的。所以呢唱这首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把他们和60年代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连起来。那么很多媒体报道，也就是说这就等于是反越战的战争的示威游行。我觉得那完全是搞混了两件事。反对越南战争呢，是因为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派了兵到越南去打仗，不光是支持南越的政权，是派兵去参与。这一次呢美国呢没有派兵去，美国人也没有派到本土去，讲得难听一点就是被这个哈马斯 掳走的这个200多个人质里面还有一二十个是美国人啊，就是在当时住在以色列的美国人。所以呢这个很难说类比啊，你要闹就闹，但是不要你跟那些很光辉的历史把它连接起来，大概就是这样。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酿造成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事情了。那么大家说就是美国学生闹得厉害啊，美国呢倒不是所有大学都闹，大家知道美国随便一个城市有几十个大学是很正常的啊。比方说在洛杉矶你光是州立大学都有好几家啊，我们就是这个光大洛杉矶地区啊，这个 UC Irvine UC Riverside UCLA 这个有很多的，如果再往上一点有 UC Santa Barbara 好多的，往南一点有 UC San Diego 讲第二级的这个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这有20多个 campus。 那么不是所有的 campus 都绞尽，可能有些 campus 有学生填两张标语那有可能，但是并没有发展成搭帐篷阻碍学校的教育这样的事情，所以发生的地方呢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比较重要的学校都在闹啊，比方哈佛啊耶鲁啊这个 Stanford 啊这个伯克莱啊，伯克莱闹得非常厉害，那个 UCLA 那这次是超级的厉害。那么当然呢这个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大家看看美国最近的媒体呢整天报道的就是这件事情，特别是警察去抓人的时候，那个媒体呢就正觉得这是过瘾，所以呢拍了很多镜头啊，并且差不多有点站在学生方面控诉美国的这个暴力的镇压等等，这些这个呢就是一方面。不过呢这些事情现在所面临的就是下一步，如果学生再进来进驻再来占据的话，我估计校方呢是一样是请警察来把你们请走，然后呢登记名单然后开除，那这些学生以后呢就别想进这个大学，或者进别的大学也有很多人会考虑考虑，就这个人来事啊，来了这个学校他不是常规读书，他要闹事的，这是第一个。当然呢我们作为华人我们比较注意是看看这个示威的人里面有没有这个长得像华人面孔的人，我倒真看见有几个啊。昨天这个 YouTube 上有一个呢一个女学生也是戴了巴勒斯坦的头巾，被戴上手铐的时候解开脸上的围巾，这个就是一个华人的脸啊。不过讲英文讲的尽量少讲话，因为多讲两句呢大家就听出口音，那我不肯定他是华人，但是肯定是啊，总是亚洲人比较多了这种。那么大家说这样的大规模的学生示威现在多不多呢？有的，世界几个大的地方都有这个影响啊，因为学生总是最敏感的。我们刚刚过了这个五四啊，这个青年节，这个五四1919年的五四就是学生示威游行嘛啊，然后呢就是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这个发生的改变，最后中国呢在1919年的这个年底和德国单方面媾和，拒绝了这个凡尔赛条约，要把日本占领的这个胶东半岛交给日本的这个决定啊，1921年这个当时的北洋政府和德国签订了条约，这个德国呢就把青岛这块地方就还给中国，这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真正是一次爱国的啊，这个护国的游行。同时呢这个由于学生的推动也推动了这个新文化运动，这是刚刚过去的那1919年到现在都好长时间了，105年了啊。那这个当然学生呢是敏感，对于这种事情学生肯定是第一敏感。不过看看这次学生的诉求呢，他倒真不是说要真正支持哈马斯，他是要求美国的这些大学和以色列有关系的公司要断关系，也就是说你不要沾那些跟以色列的武器研发有关系的公司。但学校怎么会公布名单呢？那么这个学校不愿意公布名单，那到底是惩罚哪些公司就不知道。还有加上这些大学每年有这么多少亿的美元的这个捐款，这些捐款来自的企业呢，我估计一小半都是跟犹太人有关，犹太人在美国的生意是极为成功的，所以校方不可能接受他们的条件。但是呢由于这个事情 一影响出去，所有的国际的比较重要的大学就跟着这个事情呢就一起的示威，其中就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在过去几个礼拜起码有七个大学出现了挺巴勒斯坦的这个示威游行啊，比方说这个布里斯班，这个澳大利亚东海岸的 Brisbane。布里斯班呢这个有一个大学叫 Queensland 大学啊， Queensland University。这个大学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营地，不过呢在 Queensland 大学里面也产生了支持这个以色列的另外一个营地，大家隔了100米相安无事。我觉得如果这样做的话呢的问题不大啊，不像这个搞到哥伦比亚大学这种示威，最后呢和学生之间对骂，要进学校的还和周边观看的民众对骂，最后搞得发生这个暴力的冲突，这就不好。
是，好，我想我们的节目呢先谈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我们的移民问题啊。那么这一次的11月的总统选举，那么移民的问题也是非常这个选民关注的一个焦点啊。那么两位前后任总统在这个议题上啊，在政见里面到底有什么样很大的一个区别呢？接下来我们就请王寿之教授带我们来看一下两个总统在移民政策上的一些分别。教授请。
移民的问题，因为最近啊，这个两位总统的候选人在美国都就这个移民问题呢，这个接受这个采访，其中一个就是颇有争议的这个前总统 Donald Trump 最近接受了 Time 杂志这个采访。他这个采访里面说，他如果能够出任第二任，也就是在今年的11月份他获得大选的成功呢，他呢要运用这个军队来把美国国内的这个非没有证件的移民啊，叫做 undocumented， 这个就是等于说是非法移民了，他没有，美国不叫这个 illegal immigrants， 美国叫做 undocumented people， 不是这么叫。那么他说呢，在美国境内有大概1500万到2000万的无证移民，那么这个呢要把它用驱逐出境遣返。这个话讲呢 Joe Biden 呢没有回这个话啊，那这句话呢讲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焦虑，就怎么美国的这个国内会有这么多的这个非法移民呢？我呢没有准的啊，因为这个数字是听 Donald Trump 讲的，他作为一个总统的候选人，并且还担任过一任的总统，他讲的数字应该没有错。后来呢，我因为听到他这样讲话，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估计呢，他讲的是太大了，把数字报道了。在美国的境内，这种没有证件的移民，大概呢，估计是1000万，他讲1500万到2000万是夸大了这个数字。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些没有身份进入美国的人呢，是很多的。我们现在我查了一下，在美国大概有1000多万非法的移民，那么其中有些移民呢就是过去的三年进来的，特别是去年和今年，因为这一两年进来的特别多啊，这个是一个指标，这样的就大概占了几百万啊，这几百万呢进来了啊，他寻求庇护就放在这里，这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呢，如果把历史上到现在为止没有身份的这些在美国的移民加起来算呢，我估计呢就是1000万之内啊，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个没有身份的这个非法移民吧，就讲到这里。那么到底这些移民的情况怎么样呢？其中 Donald Trump 在接受 Time 杂志的这个访问里面呢，他讲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他说啊，如果 Joe Biden 呢，他是想办法给那些在美国已经和美国的公民结了婚的人呢，给他们合法的身份。 这个讲法呢就吓人一跳。那么如果你是非法进入美国，你跟美国人结了婚，你就取得合法，这个就会鼓励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去找没有结婚的人去结婚，这样呢就能够转，所以就变成了移民的另外一条路。不过这个讲法我也是比较的小心，因为 Donald Trump 讲的话呢你要非常的小心。后来呢一看倒真没有这个事情。那么但是你说有这么多没有证件的人进入美国，在美国住的时间长了，他怎么解决问题呢？因为这些人呢他没有身份，他不能离开美国，那么他只能待在这里，而他又没有身份，所以他有很多东西呢他享受不到啊，比方说医疗体系啊，或者是他的退休的这个体系啊，他都没有，因为他并没有名字，他是个没有登记的人。那么这样呢就牵引出另外一个想法，就到底这一类的人在美国有多少啊？我们说呢，其实美国这个1000多万的非法移民，大量的其实在美国都生活了10年以上。我们现在有一个统计数字，大概有多长的时间？我们估计呢，美国的这个有多少人和非法移民结婚呢？不管是男是女啊，他的配偶呢？按照美国的家庭联合会叫 American Families United， 它就有个统计数字，说美国大概有110万这个美国的公民的配偶呢是非法移民。这个我觉得可能讲少了一点，不过呢这个是最可信的，因为最低110万。那么这些110万后面有多少呢？现在呢根据另外一个组织的这个调查，就估计呢这个大概有500万美国公民儿童的父或者母，有一半是这个非法移民，估计呢大概就是200来万人，所以呢比美国家庭联合会要多100万。那么就充其量来讲就是200多万的非法的居民在美国已经结了婚并且呢有子女的，就这么多，大概200多万。那么这个当然这种人呢就比较麻烦了，因为他们这个100多到200万的无证移民，他们生活是在一种悬浮的状态，他们可能在美国住了几十年或者十几年啊，由于身份问题连这个 working permit 连工作许可证都拿不到，并且呢他也没有办法自由的进入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境。我们见过很多打工的人啊，我都问过他们，其中好多年以前有一个我们叫花匠，就是整理这个草地啊什么东西，我就用过他，他呢帮我住的那个小区的好多家都剪草啊，一个礼拜好像来一次吧，我就问他，他就是一个 undocumented， 就是没有身份。那么他呢在美国已经生了2、3个儿子，儿子都长得很大了，最近看见他的儿子都是差不多快要成人了，而他现在还是没有身份。那这一类人事实上是最困难的，因为他是一种悬浮的状态。那么这种呢，如果这种非法移民，如果他要申请绿卡，因为他的太太或者他的丈夫本身就是美国公民，在美国呢又生了几个美国孩子也是公民，那他完全是可以申请绿卡。那为什么这些人不申请绿卡呢？就主要就是美国的移民法，他们要申请绿卡要离开美国，你不能在美国进来了申请，并且呢就有再次入境的禁令。如果啊，我现在讲美国法律规定，如果非法居留的时间180天到一年，就365天，如果这么长的时间呢，3年之内不能进美国，那就是申请绿卡，你到外国去你得等3年。但是如果超过一年，那么被禁止入境就是10年，就惩罚性的。而这些人呢在美国呢都住了10年以上，你想这些人呢怎么他出去就回不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的一个问题的一个非常困难的了。那么如果他们要避免3年或者10年的禁令，他们要申请一种非常特别的这个豁免，叫做 I-601A Hardship Waiver 就是豁免。那么要申请这个呢非常的困难，这个豁免。所以呢这个 提出这种申请呢必须离境啊，比方说从墨西哥进来的，你要回到墨西哥才去申请这个 I-601A Hardship Waiver。 那么由领馆呢转接到美国的移民局，那么这些移民呢还要通过背景和安全的调查。我们说这样做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这些人在美国有家有口，要离开美国要回到里面，那我们说这个时间要多长呢？从目前了解，如果他出去申请这个I-601A 的 Hardship Waiver 这个豁免的话，申请绿卡要等多长时间？要等43个月，那就是要差不多等，你想想差不多3整年在外国等还未必能够拿到 Waiver。 所以呢就很多人就这个畏而却步啊，这大家就不走了。所以现在美国这个社会上呢有大量的这种人呢，他在这里他走不了啊。所以呢到底美国政府想怎么解决呢？我估计最近呢美国政府呢是想一种特别的这个假释，那凡是说你们这个非法进入美国，但是呢我又不让赶你出去，不把你这个遣返，那就会给你一个 parole 就是假释，认定你有事情，但是呢现在不赶你叫 parole。 那么 parole 呢，美国假释呢是要离开国家的，所以呢现在美国的政府考虑用叫 parole in place， 叫做就地假释，就是不离开美国就假释。那么在这里在假释期间你呢再去申请美国这个 parole，这个 in place 就地假释有没有用过呢？用过，美国针对2个国家的难民是使用的这个 parole in place 啊，一个就是这个阿富汗的难民啊，阿富汗打仗的时候有些人为美国服务跑到美国来了，这个美国呢就给他这个 parole in place， 你再申请这个绿卡。还有呢就是这次乌克兰战争打了这个2年多以来，乌克兰的大量的难民，美国呢也是给他们先进来，再给他们这个 parole in place， 然后留在美国。美国的政府现在估计呢就是用这个政策。那么当然呢如果这样的合格的移民获得假释以后呢，他们就可以不被驱逐出境，那么所以这些家庭呢就不会有恐惧啊。你家里有一个家长你被赶出去了并且不一定回得来，这怎么办呢？但是这样呢就会使得移民申请工作的许可就会大幅度的增加，因为这些人现在没有 working permit。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各个方面呢都会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了。不过政府到现在为止不是像 Donald Trump 讲的那样，政府呢其实现在没有透露任何详细的方案和时间表，有很多细节我都不清楚啊。比方说在任何的计划都需要有一个门槛，那么所谓结婚的年限呢、入境的年限呢都会变成一个门槛，那么能不能够影响到这个比较多的人数呢？这个当然比方说结婚年限如果你没有要求的话，那可以闪电的结婚才去申请，这个肯定要堵住等等，所以到现在为止啊，现在比较难。我们说这个2个不同的估计，估计这一类的和美国公民已经结了婚的非法移民有多少呢？保守的说有110万人，如果打松一点说大概有200万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数字。而这些人呢就属于移民改革的一个目标。我们知道 Joe Biden 努力的重建合法移民的制度，他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呢在美国长期的无证居民也就是非法移民的这个救济方面呢，他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那么我们说百万计的无证居民在美国住了工作居住工作了很多年，那么这些人呢已经和美国公民结了婚，那么但是呢他们继续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里面，所以呢并且在最近国会改革移民的制度这个里面没有包括他们。所以最近呢估计呢大家猜呀、就说 Joe Biden 可能对这部分的移民呢就非法移民呢会采取一些保护的措施了。那么这些未受保护的人群我们讲讲大概200万左右，如果松一点讲估计呢更多一点， 那么就算到200万人，那么这一部分人每年为美国是贡献了税收的，因为他打工要拿钱，这个钱呢要先要交税，他拿了这个支票他要交税的，他就是把他税收都交满了以后，就这一部分人就算这个200多万人和他们的家庭，这加起来呢就应该有这个好几百万人了，他们每年的这个消费贡献大概是到2000亿美元，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并且这些人呢大部分受雇于美国人工短缺的行业，包括这个商业服务，这占了68万人，这个住宿和食品加工67万人，医疗保险服务啊，这个占了26万人，其他服务34万人。我们按最保守的来说，他们都已经在美国的服务行业里面占领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我估计 Donald Trump 呢并不是这个讲一些没有的事情，他讲的 Donald Trump 要放松这个非法移民进美国，这个有根据的。其实真正 Donald Trump 这个说的就是 Joe Biden 想进行的这个大概200多万的这种非法移民，在美国长期居住已经和美国公民已经结了婚的这一部分人的困难。好的，
OK， 好，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进广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析新闻时事。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的总统颁奖的总统颁发的自由奖章啊、哦。这个呢每一年都会颁，那么今年呢现在我们得知已经有19个人获奖。重点在这里，其中一位是亚裔的电影明星杨紫琼，她获得的。那么这个奖啊，要得到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啊，是由现任的总统来颁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王寿之教授来介绍一下这个奖项，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好吗？来，教授请。
2024年5月份呢、啊，刚刚过去的第一个周末啊，我们呢就看见有一件让我们华人呢会觉得很高兴的事情。就是电影明星杨紫琼5月3号在白宫啊，就获得了美国总统 Joe Biden 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这可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个3号，白宫宣布今年荣获这个总统自由奖章啊，这个叫做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一共是19个人，并且呢，5号的下午由 Joe Biden 呢颁奖。那么杨紫琼这个 Michelle Yeoh 由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这个 Nancy Pelosi 啊，这些大家在一起都在这个获奖之列。那我们知道总统自由奖章每年颁发一次，是美国平民的最高的荣誉，这个颁授的对象都是为美国的繁荣价值观或者安全或者世界和平或者重大的社会公益的事业做出模范贡献的人物，那都是精英人物。那么杨紫琼呢这次获得奖，我今天呢用一点时间讲讲这个获奖的人和并且讲讲杨紫琼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励志的。今年呢19位这个获奖人呢，包括10名男性和9名女性，他们呢分别来自政治、体育、娱乐、民权，还有倡议这个 LGBTQ， 还有科学和宗教界的领袖。那么其中呢有3枚呢是追授给这个已经去世的人啊，所以呢真正到那里领奖的呢应该就是这个16位啊，16位。那个白宫就说这19位美国人呢是各领域的顶尖领袖，他们创建团队，创建联盟，在运动、组织、企业让美国更好啊！他们呢始终如一的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展示社区勤奋和科学的力量。那么对于61岁的得奖人杨紫琼的描述，那这个白宫讲， 女演员杨紫琼40年以来以其多部的大片开创性的表现闻名，最近呢是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亚裔的女性，她不断地打破刻板印象，丰富了美国的文化。那我们记得杨紫琼去年夺下了奥斯卡首位的亚裔影后的头衔的电影是《妈的多重宇宙》啊，这个英文不这么叫，英文叫做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是一个科幻片。那个电影呢有很多的好看的这个镜头。那么其他的获奖者呢有7个是政界的人士啊，比方说前副总统高尔，这个 Al Gore， Joe Biden 的前任的气候特使，这个 John Kerry， 还有众议院的议长 Pelosi， 啊，前纽约市的市长这个 Michael Bloomberg 彭博，现任联邦众议员的这个 James Clyburn，还有这个前北卡罗来纳州联邦这个参议员这个 Elizabeth Dole， 还有已故的 New Jersey 的民主党的参议员 Frank Lautenberg 啊，由他女儿带领。那么我讲了有几位是去世的，那么有一位呢是1963年在自家的车道里面遭到枪杀的，当时只有37岁的这个Mega Evers， 他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会 NWACP 在密西西比的第一位现场的这个官员，非常重要的。那么60年代在密西西比州努力反对种族隔离啊，他得到表扬奖。那么另外呢还有赢得奥运金牌的美国的原住民叫 Jim Thorpe， 1953年就去世了，这几个就是追认的。好了，当然呢这个奖呢每年都有啊，这个我们呢有时候就根本就没有谈，但今天呢因为杨紫琼得到这个奖，所以呢我今天呢特别用点时间讲讲杨紫琼。杨紫琼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啊，她在马来西亚生的。她呢是在马来西亚呢是封了拿督。拿督有点像英国的 Sir， 就是一个爵位啊，就是你是不是天生的贵族，而是因为你的表现优秀，像这个英国有很多人叫 Sir， 就是给了一个这样的地位。他叫拿督，所以拿督拿督司礼了，叫 Tam Sri Dato 啊，这个名字很长，这个在马来西亚语呢都读不过来。他的 first name 呢我外面都叫 Michelle 啊，The last name 呢就一个中国名呢就是杨紫琼，但杨紫琼在马来西亚语里面读呢叫 Yong Chung Kim， 这个很难读啊。他其实 last name 是 Yong， 但是在马来西亚是 Y-E-O-H， 这个跟这个普通话的拼音呢都读得不一样啊。杨紫琼他生在马来西亚的霹雳州的怡保市 Ipoh， 他呢选美出身啊，在香港非常出名，然后呢在欧美影坛呢发展得非常好。他现在呢是被马来西亚第一个被册封拿督封衔的艺术家，也是第一个被册封为这个丹斯里啊，我们叫做封丹斯里啊，封丹斯里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爵号，丹斯里塔斗啊，这个是特别高的。那么法国的名牌这个爱马仕啊，用他的名是用就 Y-E-O-H 来推一款新式的这个手提袋，那名字叫做羊包，这个 Back of Yong， 这个就是一个品牌了。杨紫琼呢他移居美国以后，他出演了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大电影，比方说1997年的《明日帝国》和李安这个导演的这部电影武侠电影《卧虎藏龙》，这是公元2000年，都得到国际的认可。后来呢他还获得英国电影学院的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他演过有《艺伎回忆录》2005年的，《太阳浩劫》2007年的，《木乃伊三龙帝之墓》2008的，《剑雨》啊2010年的，《功夫熊猫二》2011年是配音的。2022年他成为美国 Time 杂志年度的偶像，2018年主演这个宅经奇缘拿下了北美的票房的冠军， 2023年以电影呢吮吸全宇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名字很长的这个电影啊，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就这个东西，那个他得到了这个94届国家评论协会的最佳女主角和第80届金球奖最佳音乐和喜剧类的女主角，又获得了第38届独立精神最佳女主角和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这样的奖。她是奥斯卡历史上的第一位马来西亚裔和具有华裔血统的影后，也是第一个拿下这个奖的亚裔的演员。那这个呢是一件大事的。杨紫琼呢生在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联合邦的霹雳州的怡保，父亲呢叫杨建德。杨建德呢是当选过这个马来西亚上议会的议员，1959年到69年。那么并且呢他在创办了这个长途巴士公司，1975年，现在叫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主要长途巴士公司叫利南集团，就是他家的。杨紫琼呢他从小和父亲用英语交流，他呢外祖母呢是讲粤语的，不过外祖母呢在这个马来西亚住时间住长了，所以讲的那个粤语呢是马来西亚的粤语，他不是很正宗的，他听懂一些。那么1980年他到香港工作啊，他到当了工作以后他必须要学粤语，他才开始学粤语。他在拍摄这个卧虎藏龙，就是公元2000年的时候，那因为呢他听不懂这个台词，他只能应记台词的拼音，那个时候他还不会讲汉语啊，他不会讲普通话，所以卧虎藏龙里面细听他的普通话是背台词背出来的。那么到了2022年，他说他现在还不会读这个汉字，写汉字也不会，所以呢是人生的憾事。当然呢大家认他是一个华人，但是呢他事实上他是讲英语长大的。杨紫琼呢身材高挑好看，四岁就学芭蕾舞，本来想当这个芭蕾舞的演员，15岁远赴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学习芭蕾舞，并且获得了学士学位，结果没想到17岁由于脊椎骨受伤就要终止舞蹈的生涯。那么1983年他的妈妈鼓励他参加马来西亚小姐的这个竞赛，那么获得了冠军。他又代表马来西亚出征世界小姐，在墨尔本当选为这个 Moomba 小姐。1984年他就到这个受到这个德宝的这个老板啊，这个潘迪生和洪金宝的提携，到香港呢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叫《猫头鹰与小飞象》，是1984年。那么之后呢就受到成龙和周润发就邀请去拍这个广告片。1985年他拍了《皇家师姐》，一片成名，就变成香港的头号的打星，那个时候就改了名字叫 Michelle Yeong， 叫做杨紫琼啊，这英文名字。他呢是一个佛教徒，他是香港宝林禅寺圣仪大师和尚座下的弟子，他真正的信佛。杨紫琼呢在香港呢很有人缘，他和梅艳芳呢是最好的朋友。梅艳芳这个丧礼上，这个出殡的时候，八位福临人当中，杨紫琼是其中的两位女性之一。杨紫琼的婚姻呢，两次都叫了两个很特别的人。她第一任的先生是德宝公司的创办人，就潘迪生。那么结婚，你想他84年去拍电影，这个潘德生呢就看上了，就追他，那就追上了。那结婚以后过了，到了1992年就离婚了。现在的丈夫是国际汽车联合会的主席 Jean Todt， 两个人2023年结婚，所以他60岁这个二婚，所以这就是这么个情况。杨紫琼呢是一个大家庭啊，这个家庭条件非常的优异，从小就受过优异的教育。那我们前面讲的四岁学芭蕾舞，还学画画，还弹钢琴，他也喜欢体育运动，会打羽毛球，会游泳，并且呢还代表过马来西亚参加过跳水比赛，骑马、高山滑雪也是他喜欢的。 那么这个呢应该说非常成功，人呢长得非常的漂亮，那么因为选美就认得了香港的富豪潘迪生，那么然后潘迪生请他代理他的奢侈品牌做广告，那么到了香港以后他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这潘迪生呢追了他几年，他84年来香港，到88年才结婚。那么潘迪生要求他就退出了这个电影界。杨紫琼和潘迪生的婚姻呢这个维持了三年。那个他们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矛盾，就是他受不了在关在家里当太太。潘迪生就说我的钱够你就不要去做了。潘迪生呢想办法去收购了很多名牌请他做代理。潘迪生在香港呢是拥有世界名牌最多的这个专利的个人。潘迪生呢受到很多中产阶级的青睐，生意呢做得非常大，这个讲到潘迪生。那么潘迪生呢后来呢就成立了德宝公司，80年代初期啊，因为很多电影呢出现经济的衰退，像电影《王国的邵氏》也减少拍片，甚至出租电影院。那潘迪生呢就在这个低潮时候成立的德宝公司投资电影，那么他觉得电影是一种大众化的娱乐，就是经济衰退消费力下降也不受影响，所以呢潘迪生呢就打中了，并且他在电影业里面请了很多的著名演员来拍电影啊，请了这个比方说著名的导演许冠文为他一口气拍三部电影，高薪聘请到的演员有周润发，有林子祥，有罗美薇，还有杨紫琼。德宝公司呢实力大增，我们看看德宝的电影，有秋天的童话，皇家师姐，这些都是非常卖座的电影，并且呢娶得美人归，88年就娶了这个杨紫琼回家。不过杨紫琼呢最近呢在美国有一个这个电视的这个采访，他就讲到了他跟潘迪生呢其实并没有感情上的问题，主要呢他是不想在家当太太，想出去拍电影，所以呢到92年就离开了潘迪生，自己呢就在电影业摸盘滚打啊，现在呢就变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人物。那2024年的5月3号，他终于呢到白宫啊，就得到了美国总统的自由的勋章，这个是一件非常大的一个事情了啊。我们这些看电影的人呢对杨紫琼呢印象都非常深刻，我特别喜欢她的就是卧虎藏龙那部电影，她打得好像了得，她跟章子怡的那场打戏18般武艺全部用出来行云流水啊，演戏也演得非常好，所以呢她有了这么一个奖，对我们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令人高兴的一个事情了。
是华人之光。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在我们的节目线上是王寿之教授。那么因为节目的关系啊，本来还要跟听众朋友们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现在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啊，很多东西啊都采用人工的东西啊，比如说人工肉。科学家认为觉得说提倡这种人工肉呢，这个精挑细选经过科学家的做法以后呢，能够更提供这个消费者在食用的时候他所需要的热量或者是脂肪。但是呢也有不同的州哦，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这个人工肉在佛罗里达州就被州长这个签署了一纸这个他们的法律，让他禁止贩卖了。那么这个人工肉未来会不会大行其道呢？或者是改变人对于这个营养的一个追求呢？或者是说它到底是不是很安全或者不安全，这都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够认证啊。好，那么今天节目的时间我们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在这里跟您说声晚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